正读的时间，是诺门牧师给我们正读正道，人神异性。弟兄姐妹早安，希望大家能还记得我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信息。我们打断了马可福音讲到的系列，看犹大跟彼得犯罪的故事。因为我之前打开了一个话题，说到神预定和人选择的之间的关系，很多人觉得这是 AB 选择题，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选择是互相排斥的，不能共存。犹大去卖主求财，彼得不认老师求至宝，但是我们从他们两个人行为里边发觉，原来人生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二选一的，一是所有事是神预定的，我们是宿命的感觉，或者是所有事由我们自己来决定，神不管。这是题目重要吗？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知道怎样去运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两者是不矛盾，在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做选择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已经是堕落了，我们自由意志很薄弱，就好像一支蜡烛，如果单靠自己的能力，很多时候我们站不住，需要神的手来扶着。人可以要求神来干预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每一步选择都让神来参与，我们就蒙福了。今天我们回来马可福音讲到的系列里边的进度，第五章1-20节，耶稣赶鬼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我们听过了，内容很熟悉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们把重点放在另外一条 AB 选择题上面，就是耶稣是谁，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。这赶鬼的故事里边，我们想看清楚耶稣就是神还是人。为什么那么无聊呢？那么喜欢 AB 选择题呢？了解耶稣人神异性的有用吗？有用的。我们明白了耶稣人性跟神性的关系，对我们的生活，信徒的生活很重要。因为耶稣不是呼吁我们去做他的学生，去模仿他。他的传道生涯就是做一个示范，让我们去仿效，同意吗？所以问题来了，假如他所做的都是凭他的神圣去做出来，只有神才能做到，那我们就不能学了，我们学不到的，因为我们不是神。正如一条鱼，他说 Norman 我叫你潜水，他潜水三天三夜他都不用上来，我三分钟就淹死了。一只大麻鹰，你跟我去学高飞，翱翔天际吧，我一跳就跌下山崖，本身说服，因为我不是一只鹰。我们不是神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呼吁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，不合理的，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看一看，就耶稣基督赶鬼的故事里边，这个神迹里边其实是显露他的人性，他是受到人的束缚限制，做事并非以全能神的能力去做的。这样的话，他对我们的呼吁是合理的，那是有意义的。作为他的门徒，我们就可以学得到，做得到，赶鬼也可以，可以的。我们先来祷告吧。我们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，也是创造主，万有都属于你，你却成了肉身，来到人世间，不单只是拯救我们，还是更加把你自己彰显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跟紧随你。今天主耶稣来到你话语前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的心灵改变，我们的意识改变，让我们的行为改变。愿主耶稣得着我们的心，得着我们的教会，奉你的名字， Amen。 首先看到经文，从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最后一节开始。圣经本来没有分章节，马可写故事是一个连续性的。四十一节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耶稣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浪海也听他的。”他们就是十二个门徒，突然间毛骨悚然。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究竟这个夫子，他的老师究竟是谁？是人还是鬼还是神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连风和海也听他的。我们先看看之前所发生的事。那天晚上，耶稣和门徒坐船横渡加利利海，忽然间遇见很大的风浪，海浪打到船里边，船快要沉了。晚上没有人会知道的了。记得耶稣里边有至少四个门徒都在这个加利利海里边打鱼的渔夫，看见惯风浪的，连他们也害怕的要死，可想而知风浪有多大，很可怕。三十九节，耶稣竟然向大自然说话，斥责风和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平静了，令到门徒不禁要问：“这到底是谁？”马可刻意的记录门徒这句话，很重要的，有目的的，因为福音书作者、福音书的读者有很多还是不认识耶稣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所以马可写的是引导他们去想这个问题，究竟耶稣是谁。当然马可希望读者得到的答案，耶稣是神，不是一个凡人，因为他刚刚平静了风浪，一个神迹也不够。再看下去，我们可以看到马可连续记载了三个神迹。第五章里边这一个赶鬼的神迹，还有一个治病的神迹，还有起死回生的神迹。所以马可希望非基督徒的读者看到耶稣是神。到两千年后的你跟我，我们已经认信了耶稣是神， 那么我们要更进一步去明白清楚，耶稣既是神也是人。耶稣人神异性的这个特性，在几次的大公会议，公元第五世纪已经是确立了。内容在尼斯亚、在加斯顿信经里边也有陈述。我们看一看加斯顿信经，这次会议以后总结了一个神学的讨论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圣，也有完全的人性，真是神，也真是人，有理性的灵魂，也有身体。按神圣说，与父本体相同。往人性说，跟我们的本体相同，凡事跟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。所以当圣经问读者，这到底是谁？满分的答案是，他是神，也是人。不过实际上，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更注视他的神圣，明白他不但是人。相反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也注视他的神圣，那就是疏忽了。我们应该注视的他的人性，让我们去学习耶稣人性的，去怎么做天国的工作呢？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故事。首先，耶稣基督这个人神异性的神学问题，对人类来说是很难明白，我们的逻辑是通不过，认知不能够理解。初期的教会经过400年才能够清楚的确定，直到今天神学家们还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演绎思考。我只能够引发大家开始思考。今天我的重点不在于神学研究，而在于生活的应用。神人之间有什么分别？是天渊之别。简单，主要看它的分别。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在、存在，无事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处不在。人呢？我们是肉身、时间、空间、物理定律的限制。耶稣基督以神是神的儿子，而以人的身份将是受肉体的限制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耶稣是有事不知、有所不能、有处不在的限制之下，去怎么样去做神的工作呢？我们来到第五章第一节，开始这个赶鬼的故事。耶稣跟门徒晚上横渡了加利利海，从西岸来到东岸的格拉新，一下船，一个被污鬼附了的人从坟墓里边走出来。古代的坟墓跟我们现在去挖一个洞，其实他们的坟墓是一个山洞。其实这个人是住在山洞里边的，冲着耶稣迎面而来， 而原来这个被鬼附的人有时候发疯的，会伤害人，伤害自己，对被锁链的锁着，好几次他能够把他挣脱，挣开锁链，没有人制服他，证明他真的被鬼附，不是精神病。再来，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摆脱不到鬼，痛不入生，经常在坟墓里边狂叫，用石头去打自己，企图自杀，可是没有办法。城里边的居民不给他进城，怕他失控伤害人，他只能够住在郊野的墓穴里边，跟尸体同住，是一个活死人。他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没有攻击耶稣，而是辅导拜他。耶稣看到他被鬼附，吩咐巫鬼从人身上出来。我们留意第九节，耶稣问这个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解经家留意到，问这个人，耶稣问这个人，而不是问鬼。我相信耶稣并非明知故问，他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。如果跳到下一个故事，血漏妇人得医治的故事，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。就耶稣突然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医治一个人，他不知道是谁，他不知道来龙去脉，后来他问才知道，原来是一个患血漏的妇人。耶稣不知，因为天父没有告诉他。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人的分别，包括神是全知无所不知，人不是。所以这一点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以他的人性的能力去工作。他不知道这个人是叫什么，他要问。但接下来看到鬼抢答，讲了他自己的名字叫群，因为很多，有多少？原文是一营罗马军队，罗马军队在不同的编制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，那4到6千人，这群鬼实在是很多。接下来的故事更令人费解了，耶稣命令那个鬼离开，鬼同意，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这个地区，求耶稣让他们进入附近的一群猪里边，附着猪去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鬼可以附在猪上面的吗？直觉上有些不对劲儿。当然灵界的事情我们不懂，我们只能够从经文的故事里边去揣摩一下。13节，耶稣准许了，鬼就离开了，进入猪群。接下来猪就闯下山崖，在海里边被淹死。看来那个鬼讨价还价的时候是有目的的，进入猪以后让猪全部跳海都死了，明显不 是要住在猪里边，死了怎么住呢？鬼的目的要杀这群猪，因为数目很大很多，有2000只，对于当地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。今天澳洲成熟的大猪要多少钱？有没有人买过？我是查过了一下，700到800澳元一只。啊，这群猪里面大概有大有小的，啊，算是500块一只。2000只是多少？100万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加上那么惊人的灵异的现象，鬼入猪群，猪都死光了，当地人很害怕。结果17节，最后当地的人拒绝耶稣进入他们的城里边，请耶稣离开。似乎这就是鬼要要求用猪来换人的目的。耶稣要取消向加利利东岸传福音的目的。耶稣很少来到这个地区的传福音的，这次的机会是被告吹了。所以耶稣是有限制的，他不能够想去的地方不是无处不在，他不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，向当地人传福音不是无事不能。我们看得到路加福音第9章也说到另外一个村落拒绝耶稣去接待他。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刷新一下对耶稣的认识。加斯一顿信经里边按着人性来说，耶稣跟我们的本质相同，本体相同，凡事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圣经的其他部分里描述耶稣，他会疲倦的，会肚子饿了，会口渴，会忧伤，跟我们一样。他并非神仙一般的轻松，随心所欲。在100多年神学界一个虚己论的这个理论，尝试去解释耶稣基督人神异性之间的关系，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，是基于腓立比书6章18节，这里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神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脑部的样式，成为人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借人的样子，就自己谦卑，存心顺服，至于死。这个理论认为，当耶稣用了肉身成为人的身份的样式，还是带着圣子的神圣，但是他放下了一些，就是包括神本身的能力，全知全能的能力，去倒空了自己，反倒虚己。在能力方面，他只是一个凡人的能力，跟你跟我都一样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心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圣经里边记载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能力从何而来？ 这是一个好问题。但是耶稣自己强调，他所言所行都是按着天父的指示，凭着圣灵的力量，是天父在合适的时间在他肉身上面的工作。因为耶稣全心信服跟天父祈祷，所以耶稣能够做那么多，能行神迹。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了耶稣刚治好了一个患病38年的人，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只才能做。所以说清楚了，他自己没有能力做神迹，就是靠父神给他的圣灵的来做的。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误解耶稣，觉得他能力无边，随时可以用出来的，他做起事来易如反掌，随心所欲。我觉得这是错的。当人群来围攻他的时候，他不能跟孙悟空一样飞走，他只能够避开。有人把石头扔他，不能跟 Matrix 那样是把那个手那个时候就停在空中，他只能够躲避。当人辱骂他的时候，他不能够发功叫他们击倒他们，他只能够据理力争。所以他传道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不容易，因为他用人的模式来传道的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又有问题了。为什么耶稣要用人的模式、人的能力去做天国的工作，绑手绑脚的，很麻烦。我们是至少看到两个目的。一个，耶稣要向信徒示范传授人怎样去做天国的工作，因为这2000年这个工作就交给我们了。主耶稣要我们知道，人不需要本身有什么特异功能，而是从圣灵里边得力。人也不需要无所不知，可以从天父来听指示得信息。人只需要像耶稣一样常常祷告，跟天父有保持联系。刚才我们唱诗里边第三首诗已经说了，我们要主在主里边，好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，这就是秘诀。事实上，约翰福音第14:12，主耶稣说，他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虚己是天父指定他的模式，让我们可以模仿。就是凡人，我们靠着天父和圣灵也能够传福音行神迹。我们读使徒行传，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使徒行神迹呢？保罗自己也说他也能行神迹，证明他使徒的身份。有人说，我们怎么可能学到耶稣的伟大？ 能够做到那么神奇的事情，可能门徒那个 level 那个层次我们也不能达到，我也同意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耶稣的境界，不等可却不等于我们不准他去学，至少学一点呢。说个比喻，喜欢打羽毛球，从来没有跟教练学过，一直都是自学的啊。如果林丹、李宗伟他们来到，我免费来教你，我跟他学好吗？你们说？可能你第一个想法就是算了吧，怎么可能打得世界冠军呢？可是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不是要做世界冠军，我只是想比我们目前要好一点，正宗一点就可以了。既然叫我名师指点，为什么不做呢？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跟耶稣一样，至少能够变得更好一些，为天国多做一点，对于你来说不已经是足够的动力吗？去学习耶稣吗？做人能够做的事情。再来说第二个原因，耶稣选择用人的模式，用自己尝试人约束的滋味，去计划被破坏的无奈。故事里边看到释放被鬼附的人，被拯救还不知道福音的群众本来都是好事，可是在这个时刻没有办法两全其美，更不用说十全十美。耶稣要亲身感受到人类失意、委屈、困扰、疲倦、饥饿等等的经历，以致我们向他诉苦的时候，他能够我明白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这样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真做过一个人，他能够明白我们，当我们失意、委屈、困扰、疲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他诉苦。十六节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故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了得连续得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可以求他得力量。我们在生活上有无奈、有挫折，我们可以求他得恩惠。像人因为这个实际的原因，所以今天我特意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明白，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的兄长的人性的角色。好，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应用。在生活上，当事跟人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怎么去选择？这个故事，惊涛骇浪不能阻止耶稣来这里传福音，但途中一个被鬼附的人出现， 却答应放弃原有的计划。清晰吧？在不能够两全其美的情况下，主耶稣选择眼前困苦的人，那是贯彻了他本身的教导。主耶稣说，如果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，有一只走迷路，他会怎样呢？会撇下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一只迷路的羊。要办的事儿，总跨不过这一只迷路的羊，一个受伤的人。但是世人的处事方式却跟耶稣刚好相反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古代的帝王为了达到一个战略的目的啊，不惜牺牲万千条生命。今天也一样，现在的商业机构为了完成一个项目，有时候不惜员工要加班拼命，精力交瘁，以办事为目的，不惜不珍惜员工。不幸这一种运作有时候在进入我们的教会。我自己有一位亲人，以前的教会往往是这样的，当牧师领袖要搞一个特别的聚会，弟兄姐妹要全力以赴，也因为很要求很高，计划要很周详，排练要很充足，弟兄姐妹在他们本身的工作家庭之余，在教会里边平时的侍奉里边还要付出这些时间精力去筹备。而教会的领袖方面忽略了弟兄姐妹身心灵的健康。事物大比人大，主耶稣刚好相反，他要我们学办起事情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会遇到阻碍困难，参与侍奉的人有时候会有情绪，有难处，有措施。所以在过程里边，我们特别要顾及人的感受，不要急躁，也不要发怒责备埋怨。假如人跟事工之间不能够两全其美，我们当然要以人为先，避免人会受伤害。因为教会办事的目的是荣耀神，造就人，所以有必要的时候宁愿把项目简化一点，把要求降低一点，总比绊倒人令人受伤要好。其实保罗也说了一个类似的原则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他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不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也要求别人的益处。不屈犹太人，希利里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。我相信我们宣信堂的教会文化也是这样，人是比事重要。要我们都得蒙主耶稣的恩赐，得到美满。愿主祝福大家。